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雪花非常漂亮，每一片雪花是由大约200个冰晶组成的。我们很多人在学校的时候就学过，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你可能不知道，当你想到全世界所有的雪花时，平均在一年当中，每秒约有1000万亿片雪花飘落。想想吧，这意味着地球上每人每10分钟就可以堆一个雪人儿。我们想一下就会说，哇，太不可思议了。的确如此，但听听约伯记第38章的话，上帝在这章里对约伯说话。他在第4节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上帝在问约伯，当我使万有发生，又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但随后在同一章里，他又在第22节说，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尽管雪的数量庞大，但仍然是可以计数的。是的，虽然它那么多，但仍是有限的。正如上帝引导约伯的目光从世上之物转向创造主，转向主自己。当我们的目光被转向主时，我们就被引导去思想在其存有中为无限的那一位。我们还了解到，与雪花不同的是，上帝是独一的。它不是由许多个部分组成，不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雪花是由大约200个冰晶组成的。人受造是为了认识、爱慕、敬拜并荣耀这位上帝。显然，人的悖逆和罪恶已经使他偏离了这条道路和这个特权。但借着福音，上帝将信徒再造为敬拜者，他们是得见、尊崇并服侍三一上帝的敬拜者。他拯救罪人脱离偶像崇拜，就是他们堕落的虚空幻想，并使他们侍奉永生真上帝。因此，真基督徒的心声乃是，主啊，请向我彰显你的荣耀。本系统神学第2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其目的是探究圣经有关上帝自身的教导，即上帝是如何向我们自我启示的。在上一课里，我们学习了上帝借着他的名字自我启示。在本课当中，我们将要学习圣经对上帝的存有的教导，这会为我们在下一课当中进一步思考上帝众多的属性做铺垫。首先，我们先来简要地看一段经文，以此开启我们对上帝自我启示的思考。我们在申命记第6章4节读到，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犹太人将这段经文称为示玛。示玛是这节经文的第一个希伯来词语，我们在这里翻译成了听，因此他们以这节经文的第一个词来为其命名为示玛。申命记第6章4节的经文包含了他们信仰告白的核心，它被用在祷告和诵经当中， 它确立了所有基督徒都宣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教义真理，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不信的世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追随着众多的假神。众所周知，埃及就是这样，巴比伦，后来的希腊也是这样。新约时代的罗马人有一座万神殿，里面有形形色色的神明，有一堆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所敬拜的众神。在现代，我们看见不信的世人有同样的表现，比如印度教要敬拜3亿3000万个神明，还有其他一些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他们只有一位神明，但却是假的，不是真上帝。然而上帝却在圣经里启示，他唯独他是永生真上帝，其他一切都不是活的，是死的，其他一切都不是真的，是假的。有趣的是，在新约里，耶稣也引用了《申命记》6章4节的这个段落。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29节，我们读到，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耶稣在此证实，有一位上帝，独一和唯一的神圣存有。保罗也在很多地方证实这一真理，比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8章6节读到，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会带来一个问题，不是吗？考虑到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神圣存有这一事实，这问题出在父与子的关系上。在思想这一关系的时候，我们来简要思考一下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所说的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让我们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这句话。他说，我与父。因此这里有两个，你注意，他说我与父是，这里的动词是复数形式，因此他在说二是，即神性的第一和第二位格。接着请注意最后一个词，是什么？是一，我与父是一。所以耶稣在说二是一。那么问题来了，什么一？这一是什么？我与父是一，这里的动词二是，就是动词 to be， 存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谈论他们是一个存有，一个本性，一个本质。耶稣在教导他与父是一个神圣的存有。请注意前面两节经文，在第28和29节，基督说，没有人能把他的百姓从他手里夺去。他不是在谈论他人性中这双看得见的手，这里是在比喻他神性的大能，无人能把他的百姓从他手里夺去。但他接着说，没有人能把他的百姓从他父的手里夺去。众所周知，父没有身体，因此他就没有看得见的手。这同样是一个比喻，手来比喻神性的大能。因此父和基督拥有同一个大能。再看看第30节，紧跟着我所提到的经文，他在宣告他们及父和子拥有同一个神性本质，我与父原为一。因此在第31节，犹太人想要拿石头打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他们明白申命记6章4节，耶稣在宣称自己是上帝，与父同一本质。我们在下一课会详细的思考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该如何理解。但首先，我们从圣经注意到，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个神圣存有。 这一点对于我们要一同思考的内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本课当中我们学习到有且只有一位神圣存有。在探索这一教义真理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介绍的方式看到，上帝向我们启示他是一个单纯的无限的灵，向我们显明他是谁，显明他的自我启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了一段经文。第二大点，让我们思想一下与上帝的存有相关的一些教义细节，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圣经对这一教义的教导。我们先来思想《申命记》第六章四节，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我们知道只有一个神圣存有。请注意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章第一段是如何对此进行总结的。我在本课只会强调其中提到的几件事，在下一课里我们还会在此做一些参考。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章一段说，上帝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在其存有和完全上都是无限的，他是至纯之灵，无形无体无部分，无欲不变，无量永恒，不可测夺，全能全智，至圣最自由最绝对等等。我们要特别看这几件事，上帝的无限，他没有部分，他是纯粹的灵。让我们在这一大点里一起来思考这几点。第一，上帝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这意味着基督教是一神论的 monotheistic。 mono 的意思是独一唯一， theistic 的意思是上帝，因此基督教持守只有一位上帝。对于合乎圣经的基督教而言，这一神圣真理是其真正核心的根基。我们会在本单元的下一课里思想三位一体的教义，但我们晓得圣经教导在这唯一的神性中有三个位格，他们不是三位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有三个位格，即父、子、圣灵。这三者是出于一，并拥有同一个单一的实质，每个位格都拥有完全的神圣本质，且这本质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三者同荣耀，同全能，也同意志。我们等一下会具体解释，但现在我们必须明白只有一位上帝，一位神圣存有，我们敬拜父子圣灵这位独一的上帝。第二，上帝的合一性不仅意味着唯独上帝是上帝别无其他，也意味着上帝同他自己是一，即他是自我同一的，它在自身的存有和运行中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你回过头来参考刚刚所引用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你就会注意到三个字。信条说它无部分，它是没有部分的。这就是神学家所说的上帝的单纯性，或神圣的单纯性。我们需要对该词加以定义，因为单纯性并非我们有时用到这个词时所指的不智慧、不繁琐、不复杂或不高级。神学术语单纯性或神圣的单纯性意味着上帝不是一个复合体或混合体，他没有部分，没有肢体，也没有可分割的品质，他不具备最微小的成分，也不可进行最细微的分割。上帝就是纯粹的上帝，在他里面的就是他的存有，因此上帝等同于他的全部属性，他是全然完美的，没有混合。上帝之外的每一件事物及受造的万有都是由部分组成的，比如一棵树，它由树干、树枝、树叶和树根组成，外面还包裹着树皮，它是由部分组成的。你可以一直思考到树木的细胞结构。恒星，我们的太阳和其他行星也是这样，人也是如此。我们有身体，也有灵魂， 我们由身体和灵魂组成，身体有许多的部分，比如眼睛和耳朵等等，灵魂也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我们的思想、意志和良心等等。受造的万有都是由部分组成的，因此也就都有改变的可能，它会失去或获得其特性。树木会落叶，我们会掉头发，我们可以增长知识，我们也可能忘记事情并减少知识。但上帝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对一种受造物和另一个受造物加以区分。比如我们知道蝴蝶是什么样的，但那只蝴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花朵、石头和其他东西也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思想不存在的东西。可能我们都知道小精灵是什么，但它们其实并不存在，它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上帝不是由部分组成的，因此上帝不会受变化或波动的影响。上帝的本质和他的存在是不能分开的。人的本质及人性是一回事儿，但他们可能开始存在或不再存在。主却并非如此，他的本质和其存在是相同的，他必然存在。我知道这是有些令我们惊奇和难以置信的，我们是很难明白这些事情的。不要忘记，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所视的一切，我们在周围所见所知的一切，都是由部分组成的。因此这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会拓宽我们。我们在本课以及接下来的几课里所要学习的一些内容，将会拓宽我们的思想。但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思想降服在上帝的圣言面前。我们需要意识到，上帝远大于我们的思想，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因此，当我们思想上帝是谁的时候，会让我们头脑发胀，这不该让我们感到惊讶。第三，理解上帝的单纯性，对于我们思想他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本课才会讲上帝的单纯性。我们会继续谈论上帝的全知，会继续谈论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等等，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但我们绝不能把上帝的属性看成是他的一部分，或像一张饼被切成了好几份那样。想象一张饼或一个蛋糕，它从烤箱里出来以后，我们用刀把它切开，再分成几份，一份给了这人，一份给了那人。我们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思想上帝的属性，好像上帝就像一整张饼，而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一份，另一个属性就是另一份一样。他的圣洁是一份，他的能力是另一份。有些人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说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时，这也包括他具备神圣的单纯性这一事实。一些人甚至高举一个属性在其他属性之上，他们会说上帝虽然是公义的，但相比他的公义，他更加慈爱。他们还犯了许多类似的错误。我们需要明白，上帝并非拥有良善或仅仅行良善的事，而是上帝本身就是良善。上帝在其存有中是良善，上帝是谁和上帝是什么是相同的。上帝是一，是一个不可区分、不可分割和没有复合的存有。当然，我们拥有属性，但它们跟我们自己是不同的。比如，我们可能有智慧，也可能没有智慧，我们的智慧也可能增长。我们可能在一些事上有智慧，在另外一些事上愚拙。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是金发，但后来变成了棕色，最后变成了灰色等等。但我们所有的这些属性跟我们自身是不同的。我们的智慧可以改变，我们的发色也可以改变， 但我们依旧是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同一个人，我们并非在本质上拥有那些属性。因此，当你思想上帝的时候，他并非跟我们一样，好像上帝是一回事儿，他的属性是另一回事儿。属性就好像依附于他的存有一样。不，上帝就是他的属性。把这点牢牢记在心里，对你很有好处。上帝就是他的属性，他等同于他的属性，这是因着他本质的合一，他是一个单一的完全体。不仅如此，我们也开始意识到，我们无法认识一个无限又不可分割的本质，不是吗？因此，上帝屈尊自己，在他的圣言中向我们自我启示，并以适合我们受造物能力的方式做工。想想纯粹的光，当你将光透过棱镜射出来的时候，这光的波长就会发生折射，我们从另一端看到的就是彩虹色。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上帝借着从不同的受造的视角显明他自己，来向我们有限的理性启示他无限的存有。这视角我们正确地称之为他的属性。我们学习有关上帝是谁的真理，他是智慧的、大能的、圣洁的、公义的和良善的等等。但我们千万不能错误地以为这些属性是上帝的一部分，彼此可以互相对立。上帝是单纯的，比如他的存有就是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就是他的智慧、良善和圣洁等等。第四，在思想三位一体之前，我们将在本单元里学习上帝的属性。但上帝的单纯性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相信三神论。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说过的，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只有一位上帝。我们不相信三神论，即上帝的神性被划分给三个位格。这就是三个部分，并不是说这三个位格组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更大的类别。不，这是从受造物的角度去思考，而非从创造主的角度。比如，我是一个人性的位格，这意味着我是一个人性的存有。你也是一个人性的存有。两个存有有两个思想和两个意志，但上帝只有一个存有。独一的上帝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每个位格都分享独一的不可分割的本质，每个位格都完全且全然是上帝。因此，我们在上帝的本质中看见他的单纯性，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他在他的位格中是三位一体。第五，我们在第二课里曾说过，上帝在其存有中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上帝不是有限的，也是不受限的。他没有界限，不受限制，没有度量，没有程度等等。这进一步坚固了这一事实，即上帝的存有是独一的存有，因为按照定义，不可能存在两个无限的存有，他们不可能都是不受限的。因为若是如此，他们就会因为不是对方而受限。我知道这听着有些拗口，但你可以看见它的要点。我们还看见，上帝的无限意味着他一切的属性也是无限的。因此，他拥有无限的能力，所以他被称为全能者。我们称之为全能的。他在自己的智慧、知识、圣洁和良善等等都是无限的，他所有的属性都是如此，因为他既是单纯也是无限的。上帝一切的属性在量度上都是无限无界的，这与一切的受造物甚至与空气这样的事物都是相对的。你可能会想，空气似乎也是无所不在的，但空气仅仅是一种事物，不是吗？它不是无限的。你说一座山也很巨大，但它也是受限的， 它只是一座山，只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大小，等等。主却不是这样，它在量度上是无限无界的。我们在诗篇第145篇第三节唱道，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夺。请注意，他说无法测夺。对于有限又受限的我们而言，不可能认识那位无限者，那位不受限也无界限的上帝。我们永远无法透支他，尽管我们可以在他向我们的启示中真实认识他。第二大点的第六小点，上帝是个灵。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位神圣的存有是灵，这不单指第三位格，就是我们称之为圣灵的那一位，而是这整个神圣的存有。上帝不像我们人一样拥有身体，从上帝的单纯性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没有部分，但上帝也的确在他的启示中向我们屈尊自己。他使用我们所熟悉的比喻，比如他抚救我们的受造性，用受造物的方式或受造性的语言描述自己，神学家称之为拟人化的语言。因此圣经说道，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上帝没有眼睛，上帝是个灵，但这幅画面我们很熟悉，他教导我们上帝无所不知，他看见一切，他是无所不在的。实际上他教导我们上帝保护并爱着他的百姓。当圣经谈到上帝来和去，他并不是说上帝受制于一个地方要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去，根本不是，他是在谈论他向我们彰显他的临在，他在赐福中启示自己，甚至是在审判中启示或彰显他的临在，以来和去这样的受造物的表达方式描写了出来。他会让我们容易理解这个概念，但我们不可愚蠢到下结论说上帝有一个身体，不，上帝是个灵。因此在思想上帝的存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三件事：上帝神圣的单纯性，上帝的无限，和上帝在他的存有中是个灵。这样我们就对上帝存有的一些教义诠释做了一个概览。第三大点，我们会简要的从护教性的角度对整个主题做些思考。显然你马上就会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偶像崇拜的威胁。众所周知，十诫的前两条诫命禁止偶像崇拜。第一诫告诉我们，当敬拜的对象就是独一的永生真上帝。第二诫告诉我们，敬拜的方式只能按照他所规定我们的方式去敬拜。因此第一诫处理的是敬拜对象的问题，第二诫处理的是敬拜方式的问题。我们不可敬拜其他对象，而且我们必须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真上帝。说到偶像的威胁，其余的世人，这个异教的世界会说，不，世上有很多神明。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当时他在雅典，第16节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接着在第22和23节我们读到，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保罗出现，他揭露了拜偶像、多神、拥有假神的愚昧。他说，这是迷信的。他来是要宣扬真上帝，向他们显明使人得释放的神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那位上帝。第二， 我们需要面对以图像敬拜上帝的试探。如果你继续顺着《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读下去，你会发现保罗也在强调这一点。他在第二十五节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第二十九节他继续说，我们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因此有些人以为我们甚至可以用图像来敬拜真上帝，敬拜圣经中的上帝。第二节禁止此类行为，我们晓得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当把这条诫命放回我们对上帝是谁的理解上。上帝神圣的单纯性，它是无限的，它是个灵。使用上帝的图像，使用父子或圣灵神性三位格其中任何一位的图像，都是非法的，都是邪恶的。圣经禁止此类事情，我们不可制作或使用神性三个位格任何一位的雕像、绘画或图像。第三，简而言之，我们早先已经说过了，在我们的学习中，我们要预备好去拒绝三神论。有些人来到圣经面前，他们发现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因此他们就认为有三位上帝。但我们在学习中已经知道了，我们后面会更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是错误的，因为只有一位上帝，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因此我们绝不能容忍三神论的观点，这是错谬的教义，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实际中的问题，这些我们都将在后面的课程里思考。第四大点，我们现在可以做出一些实践性的应用。第一个应用是最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以敬拜回应这些教义。一切的荣耀、尊荣和赞美都当归给独一的永生真上帝。我们当应用这一教义，将脸伏在主的面前，并全心敬拜他，与他的百姓一同聚集在会中，全心敬拜他。早期教父奥古斯丁曾说过，敬虔最确凿无疑的开端是尽一切可能崇高的思想上帝。因着看见上帝的至高，我们就得以信靠、敬畏、爱慕和喜悦上帝自己。请注意《申命记》第六章四节紧随其后的经文，这是我们开始时提到的经文。如果你把第四节和第五节放在一起，就是：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这个教义当时我们以我们整个的存在，以我们一切的琐事来爱慕主。我们当尊崇他、爱慕他、跟随他，并谨守他的诫命、服侍他等等。另一个实际意义跟罪的严重性有关，因为罪所得罪的是一位无限的上帝。罪的严重性、过犯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我们所得罪的对象，而这对象是上帝，他在自己的存有是单纯和无限的，他是纯粹的灵。正是这个缘故，罪的代价才是永死和永恒的地狱。地狱是永恒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一个人生命中有限的罪恶会招致地狱中永远的刑罚？原因不仅仅在于罪本身，也在于所得罪的对象。我们在得罪一位无限的上帝，而这招来的就是永刑。另一方面，这会如何影响我们对赎罪的理解呢？基督必须是真上帝和真人，他必须同时是这二者。他必须是真人，必须是有限的，为的是他可以死去，但他也必须是真上帝，是无限的。当他为自己取得人性的时候，他并没有倒空自己神圣的属性， 恰恰相反，这些神圣的属性，他的无限，实际上为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提供了无限的价值。第三，我们看见在这位无限、单纯且是灵的上帝里面，有着无限量的丰盛恩典。不论罪再怎么可怕，不论撒旦再怎么强壮，都无法与赐诸般恩典的上帝相比。上帝并不受限于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有时候基督徒面临着他们感觉似乎不可能的试炼，主却说基督徒是被上帝的大能所保守的。这是一位有能力的上帝，是一位有无限能力的上帝，因此他能够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网罗里拯救出来，他能够打败撒旦，并在试炼中扶持他的百姓。借着用我们的眼目仰望他的荣耀，去仰望这位独一上帝的荣耀，我们的心灵就得以获得对他的信靠和信心。第四，上帝就是信徒的至善，他是我们的灵魂所可想的食物。我们不仅拥有他所赐的暂时和属灵的恩赐，他的确赐我们日用的饮食，也借着圣灵和他的圣言赐我们诸多属灵的恩赐等等。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上帝自己才是灵魂最大的奖赏。得见他，认识他，拥有他，敬拜他，他才是我们渴望看见的那一位，他是我们喜乐和快乐的重要泉源。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在启示录第21章7节，我们看到了天堂的景象，那里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将会拥有主自己，因此这是另一个实践性的意义。它会吸引我们的心朝向属天的事物，并远离属地的事物，并在它的里面寻得我们的喜乐。在本课当中，我们已经开启了我们对上帝存有的思考。我们学习了上帝的单纯性和无限性，他的无限和他是个灵的事实会指导我们对他全部属性的理解，因此这会进一步引导我们当怀着怎样的期待去从上帝的属性中学习他是谁。从建房子的角度说，你知道这为什么很重要了。今后几课里，当我们思想上帝属性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今天这一课有关上帝存有的背景下去进行的。在接下来几课里，我们将要专心地学习圣经对这位永生真上帝的诸多属性都向我们启示了什么。